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虽然说澳洲的冬天并不算寒冷，但每当春天来临时，人们还是分外的惊喜，常常是万人空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节庆和花展。本期我们就将带您去看一看这种盛况。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几条社区消息，以及关于澳洲华人体育生活的报道。当然了，还有曾征女士的澳洲媒体观察。本期她将为我们讲述中国人在澳洲旅游遭遇的陷阱。近日，全球谴责缅甸军政府暴力镇压僧侣和民众的抗议声不断。澳洲布里斯本的缅甸侨胞和各界人士也于10月7日再度举行集会游行，抗议缅甸军政府开枪屠杀民众。下面请看来自布里斯本的报道。
10月7日上午，国际人权组织市民无国界 AVAS 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圣玛丽教堂举行集会与游行，抗议缅甸军政府开枪屠杀示威游行的民众。多位关心人权的政界人物与来宾在集会上发言，他们是澳洲昆士兰民主党领袖安德鲁·巴特雷特、昆士兰绿党代表 Lisa Waters、 昆士兰工党参议员 Claire Moore 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如难民行动团代表、越南社团、天主教会神父以及多元信仰中心的负责人，都纷纷在会上表达对缅甸军政府的谴责。主办单位发言人保罗在会上呼吁，所有的人都应该站出来行动，不断抗议、争迁，结合全球的力量，结束恐怖暴政的延续。他还鼓励民众参与11月3日即将抵达布里斯本的全球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呼吁人们也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越南社团领袖裴医生发言中提到他对缅甸僧侣人权的担忧，同时对越南与中国人民也受到暴政迫害担忧。他还提到在中国贩卖法轮功修炼者活体器官的事件至今还发生着。保罗在谈到他对明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看法时说，当人权遭到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支持比赛和体育。他还说，在得知人民被残暴镇压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去享受休闲娱乐，而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暴行持续发生。对于中共否决联合国介入缅甸镇压僧侣一事，居住在澳洲多年的华裔缅甸侨民赫图博士说，
一
位很关心缅甸人权问题的澳洲女士 Sarah 认为，
Murdering and robbing people of their human rights for far too many decades, and I think time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eds to come to the aid of the people of Burma.、Yeah.
随后，民众们拉起“自由缅甸”、“释放翁山素姬”等横幅，手举抗议展板，呼喊着口号上街游行，希望引起澳洲政府及市民们的关注。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96年双十国庆日，旅居澳洲的台湾侨民采用各种方式庆祝这一节日。台湾的驻外机构举办了庆祝鸡尾酒会，悉尼的侨界还举行了联欢晚会，在台侨聚居的布里斯本则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升旗典礼及联合祈福活动。
10月10日晚，台湾驻澳机构在悉尼市中心的温特沃斯宾馆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华民国96年双十国庆。台北驻悉尼经济文化办事处林锦莲处长首先致辞，向各界来宾表示欢迎。
那我们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
他说，台湾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而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就令台湾人民感到骄傲。
再度感谢各位对中华民国台湾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
新州州长代表曾孝龙上议员、新州议会副会长、 以及新州国家党副领袖等均上台致辞。庆祝会上通过 DVD 播放了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国庆祝贺词，
请代表台湾政府和2300万人民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国庆酒会。
陈水扁在贺词中感谢世界各国朋友对台湾的支持，同时也抨击了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他欢迎所有关心台湾的人们到台湾去旅游，实地了解台湾。出席双十国庆鸡尾酒会的，除了澳洲各界政要外，还有各侨团代表以及其他社团领袖200多人。双十国庆期间，昆士兰省的台湾侨胞在布里斯本的中心广场举行了庆祝双十国庆的升旗典礼以及一系列的祈福活动。台北驻布里斯本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勉励台湾乡亲继续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台湾在澳协会邱垂亮教授在发言中再次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呼吁全世界的人民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和平的方式要中共改变人权。当晚布里斯本台湾社团还举行了双十晚宴。
一时是一不免怨叹，一时路边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
与此同时，悉尼的澳大利亚台湾商会也举办了一个联欢晚会，
一起来祝贺我们的国家。
总召集人是上任不久的台湾商会会长吴进仓先生。晚会以歌舞和短小精悍的影片交替进行，影片反映的是当代台湾的风貌以及文化教育等。参加演出的大多是旅居澳洲台侨的第二代移民，他们以舞蹈、乐器、歌声来向台湾社团做汇报。除了这些新秀外，老一代的歌手张强、杜琼芳也登台献艺。
干杯，干杯，尽量喝大，卖搁想过去的创伤。
看他是勇气浪滔滔，为了你，我的爱情在呼喊。
台湾妇女舞蹈研习社的欢庆之舞更表现出了轻快和活力。虽然台湾政坛蓝绿之争也影响了海外的台湾社团，但每年的双十国庆依然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庆典活动。
说不懂体育的话就算不上澳洲人。的确，澳洲是个体育强国，体育比赛常常被澳洲人当作比什么都重要的头等大事。有的省份啊，甚至会为了一场体育比赛全省放假。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生活在墨尔本的华人们是怎样在这个问题上融入主流的。
2007年9月30日晚，墨尔本中华青年会旗下所属墨尔本华人足协举办年度大会，颁发中华工会足球淘汰赛、维他杯中华青年会足球友谊甲乙级联赛的大奖。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林建松先生、吴田佐先生、墨尔本知名作家黄玉叶先生伉俪，中华工会主席梁善吉先生、印支华人乡际会会长郑义忠先生等当地华人知名人士出席，近300人士与会。墨尔本中华青年会的舞龙舞狮队以精彩的表演拉开颁奖礼的序幕。原联邦参议员、墨尔本华人足协名誉主席陈志斌，墨尔本中华青年会会长梁伟志先后致辞，感谢各界人士的光临，感谢维他奶泰国总公司、本田澳洲总公司、其他赞助商以及各界朋友对联赛的大力支持。
We sponsor this Vought Milk League because we see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product and the league itself. That is a healthy product, healthy drink for sport.
随即在来宾们此起彼伏的喝彩声中，揭晓了今年赛季决出的各项冠亚军球队及最佳球员等。墨尔本中华足球协会正式成立于2006年8月，当时澳洲国家足球队在2006年6月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中顺利入围16强后，澳洲各地掀起了一股足球热，墨尔本中华足球协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它将原先活跃在华人社区中的两个足球联赛合并成了一体，他们分别是中华工会联赛和中华青年会联赛，一共有29个球队，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能集中培训出一支华人的甲级球队，希望最终能入围澳大利亚的足球联赛。据悉，球队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也有不少海外留学生，他们利用公余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广交朋友，在墨尔本这个体育大都市如鱼得水，展现出华人充满活力的一面。联赛队伍也包容多个民族，除华人球员之外，还有辽国、泰国、印度、阿富汗等族裔的球员。
澳洲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气候条件，已经连续许多年被评为最佳旅游胜地。每年呢，光中国就有将近300,000的游客到澳洲旅游。光是针对中国人的旅游业，就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 那么这个庞大的产业中存在着哪些问题和黑洞呢？我们就请曾征女士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因为中共政府呢害怕老百姓出来旅游后会跑掉不回去了，所以他对老百姓出国旅游呢一直是有限制的。从1999年一直到六个月之前呢，澳洲一直都是唯一的获得中共政府全面开放出境旅游的西方国家，也就是说他没有设立一个出境人数的限额，老百姓只要有钱就可以来澳洲玩。30万中国游客一年能为澳洲带来13亿澳元的收入，相当于87亿人民币，确实呢是个很大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中的巨大黑洞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主要是由经营旅游团的那些旅游公司造成的，这中间呢有很多骗人的把戏。上个周末悉尼晨风报就用了一整个版面来揭露这些问题。
那么都有哪些骗人的把戏呢？
最主要的骗人把戏就是利用中国游客在这里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这一点，将来澳洲的中国游客呢完全控制起来，导游把你拉到哪儿就是哪儿。那么他们赚黑心钱的最大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购买回国礼品的免税店。其实这些所谓的免税店呢根本就不是什么免税店，而是由那些掌控着这个行业的人开的。这些黑店卖的东西呢比外面贵5倍，而且好多都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却挂着一个澳洲制造的牌子呢，来冒充澳洲土特产骗人，那真是叫宰你没商量。
那都是些什么人在这么干呢？难道没有人管吗？
能做中国人生意的除了华人之外还能有谁呢？悉尼晨风报呢揪出了一个叫 Jackson 的中国人，据说呢他的中文名字叫沈国军。悉尼晨风报的文章说他是黑心旅游业的蛇头，做的事情呢跟人口贩子一样坏，还登了一张他跟江泽民的合影，看来呢这个人还是有些背景的。那么他们是怎么干的呢？他先是用很低的价格，甚至说不要钱，把游客招来，到了澳洲以后呢用种种理由，最主要说是为了安全起见，把游客的护照啊信用卡啊这些东西通通收上来统一保管，游客呢从此就相当于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由于中国人有这么一种传统，就是说好不容易出一趟国呢总得给亲戚朋友买些礼品回去，所以中国游客在澳洲购买礼品的消费水平呢是全世界各民族中最高的。那么这些黑店的机会就来了，他们甚至互相之间是串通好的。比如说啊，你先到了布里斯本，在那儿的礼品店里呢，店员告诉你羊皮900澳元一张呢属于优惠价，实际上它可能只值200澳元。如果你动心了买下来了，但却因为嫌贵呢没有买另外一种澳洲土特产，那么在你前脚离开这个店呢，后脚他就会把你已经买了什么东西，以什么样的价格买的等等这样的情况呢列一个清单，传真到下一个礼品店，在你还没有到的时候呢，那个礼品店就立刻把你已经买过的羊皮的价格呢标得高出900元，让你到了那儿以后一看呢，觉得确实自己在前面买到了便宜货，然后呢他会把你在前面没买过的那些东西的价格呢标得稍稍低一点，让你觉得哦，这卖的挺便宜的，机会难得，赶快买下来。这样的事情呢澳洲政府呢他也不是说不想管，问题是呢很难拿到证据。比如澳洲政府就曾经突然袭击呢检查那个沈国军在悉尼的办公室，但却没有发现什么证据。据说呢他事先已经听到风声，把该转移的呢都已经转移了。虽然后来澳洲政府呢还是关掉了他的一个公司，但报道说呢他现在人已经回到了北京，从那儿呢遥控操作，照样呢赚他的黑心钱。
是这样。那么悉尼晨风报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给中国的游客提供什么建议呢？
这个呢还真没有。报道呢只是一个劲儿的抨击澳洲政府对此行业的管理力度不够，让中国游客呢当了冤大头。看得出来呢写报道的记者对这一点挺气愤的，因为这些骗人的行为发生在澳洲，相当于呢就败坏了澳洲的声誉，所以记者才揪着不放要把这些黑幕揭露出来。不过呢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现在中国人呢为了赚钱什么都不顾，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 现，中国游客被中国骗子骗，又能怨谁呢？也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人都正在品尝着中国人道德底线下滑的恶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澳洲政府力所能及的。
在澳大利亚的首都坎培拉，有一个已经有18年历史的大型花展 Florida， 所展出的花光郁金香就超过100万株。下面我们就带您到那里去看一下。生活在满目秋色的北半球的观众们，千万别错过南半球这场春天里的视觉盛宴哦。
亲爱的观众，我们现在正位于坎培拉的联邦公园。那您猜猜看，在这里每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大人小孩都不会错过的是什么节日呢？对了，那就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花节 ，Florida。
Florida 拉丁语为 Florida， 意思是花的设计。每年春季花展都会有不同颜色的花朵设计出不同的图形来围绕主题。这也是 Florida 最大的看头哦。今年花展由三位当地的设计师联合策划和设计。2007年的主题为澳大利亚象征性的标志、神话和传说。
We have a garden bed which is designed in the shape of the MCG sport ground, and we've got masses of blooms depicting the Australian outback and also our sun, surf, and sand beach culture.
This bed is called the Shining Stars, and we've got Dame Edna's glasses. We have Rolf Harris's face. The Peter Allen's piano keyboard and the Sydney Opera House sails.
拥有18年历史的春季花展 Florida 每年展出郁金香就有超过100万株。这里的郁金香不但有黄色、红色、粉色、白色，还有浅紫色、深紫色，更有黄白、红黄等相间的奇种，枝枝都是美丽动人，芳香醉人。覆盖的范围啊，就有9个足球场这么大。Florida 的主管园丁安德鲁告诉我们，一个月的展出中，现在正值最佳赏花的日子。郁金香一年只开一次，它是极其喜欢冬天寒冷气候的花种。
The ones we get come down from Melbourne, and they're treated in the cold and ready to come in flower for us, as they come from the mountain areas of Turkey.
如果您认为花展呢只有看花，那您可就错了。其实在这一个月的花展期间呢，每天从8:30到5:00都有各式各类不同的娱乐节目，吃的喝的玩的，保管您进来了之后就不想出去了。
首次受邀参加春季花展表演的史密斯家族，给观众带来了瓦拉哲里土族人的回声。它是与土族人瓦拉哲里人的祖先沟通时的仪式。当节奏轻快的声音响起时，最原始粗犷和明快的舞蹈，体现出澳洲土族舞蹈的特色。这些小朋友在干什么呢？这么的专心致志。来自本地堪培拉的布拉纳告诉我们，这里是儿童艺术美工的小天地，孩子们在这里学习插花、制作面具，还有画脸等各种节目。
Two times, I came on Friday with my youngest son Christopher, and today with my oldest son. We're both in together today as well.
布拉拉说，春季花展是他们每年必来的节日。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它是个大人小孩都爱的场所。咦，这是什么呀？原来是用沙做成的缩小版本的旧的国会大厦的雕塑。你一定会问，细沙怎么可能固定得了呢？这里可是用了23万吨的沙，经过不断的挤压压缩后一点一点塑成的，最后在外层还要喷上胶水才能保持它的形状。你可别小看它哦， 这个雕塑可是能够经得住雨水和风的打击，毫然不动的呢。如果您是庭院的爱好者，或是和我一样喜欢逛街的人，不妨来春季发展的市集看看，每年有上百个摊位在这里，能够打开你的幻想，帮助你见识富有创意的庭院设计。Moo， 一只大花牛耸立在蝴蝶丛中，乡村的气息真是令人感到亲切哦。哈哈，看看这随风摇摆的娃娃们笑嘻嘻的样子，可哇伊，好可爱哦！放在家花园里经常欣赏，一定也能和他们一样嘻嘻哈哈。这些富有特色的维京式设计和制造于印度，我特别喜欢这条蓝色的，既优雅又大方。快收购啦！哎，逛了一天都有点累了。这位好心的老板娘热情地让我坐下来试试她的超级舒服的吊椅。不同款式颜色的吊椅非常受澳洲人的欢迎。想象一下，在树影下挂上这么一个吊椅看书是多么的享受啊！今天的收获实在很大，不仅大饱眼福，还玩尽吃尽，外加打包。但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一年只开一次的郁金香，虽然短暂的只盛开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你们的美都印到我的脑海里喽，相信观众们也有同感。拜拜了 Florey， 明年我还会再回来。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